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。
大家好，上一讲呢咱们讲完了突厥，从这一讲开始目光又放回西域，聊一个不太一样的西域国家高昌。之所以说高昌不一样，主要呢说它的起源。咱们之前呢提到的两个西域国家于田和楼兰都是独立起源，直到这个汉朝呢才和中原有所接触。而今天要讲的高昌啊，则是中原王朝先设郡，然后再独立出去成为一国的。既然先有郡县，那这高昌的起源呢十分明确。公元前60年，也就是汉宣帝神爵三年，汉朝设西域都护府，高昌呢就是在这个时期产生。最开始呢它不算一个郡，叫做高昌毕。之所以称毕，也和当时西域的特殊情况有关。当时汉朝在西域有两大要务，一是屯田，二是防备匈奴。然而西域远离中原，总不能每次匈奴来犯都得现调兵，那黄花菜都凉了。所以当时在西域呢就修建了大量的壁垒，壁垒本身呢起防御作用。壁垒内屯田，壁垒内呢基本上都是兵农合一，农则屯田，军则屯戍。高昌就是西域众多壁垒中的一个。解释完壁垒，还要讲讲这高昌的来历。根据北史记载，李广利带兵出征西域的时候呢，一路征战，人困马乏，需要找一个适宜的地方安顿人马，正好在吐鲁番盆地发现一处好地方，土壤肥沃，植被茂盛。李广利出发前留下一部分兵士屯田耕种，修建壁垒。因为这块地方地势高敞，人数昌盛，所以呢命名为高昌。有关高昌这个名字还有另外一种解释，认为高昌两字的出处来自于敦煌的高昌里。西汉时期在西域屯戍的兵士呢都是凉州出身，其中尤其以敦煌人居多。这些兵士大多以籍贯编在一起派到各处，可能是在此处屯田的兵士啊多是敦煌高昌里的籍贯，所以呢把这儿叫做高昌壁。这高昌壁啊跟一般的壁垒不一样，它不只是屯田的作用，还是当时西域北道的核心地带。当时汉朝在西域除了设西域都护管理行政，还在西域北道呢设物己校尉，专管军事，驻地呢就在高昌壁。西域北道的最高军事指挥官驻扎在这儿，可见这高昌壁的地位。高昌日后的独立其实就是起源于驻扎在这儿的物己校尉。正所谓天高皇帝远，物己校尉可以讲就是西汉在西域北道的代理统治者，不只是一般的军权，就连外交权都掌握在他的手里。汉平帝元始年间，当时的物己校尉徐普需要开一条道路途经车师后国，就去找车师后王孤据来高昌壁商量，结果孤据不给面子，不愿意去高昌。徐普一看，嘿呵，你这个区区小国国王给你脸不买账，那我就来硬的了，直接派人把孤据就给抓了。徐普一来硬的，孤据就怂了，开始送牛羊给徐普手下的官吏以求脱身，结果东西送出去人没跑成，孤据最后无路可跑，单枪匹马直接冲出高昌壁，扭头就去投了匈奴。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，都是西汉末年物己校尉独断专行。随着西汉国力衰微，对西域的控制越发松散，物己校尉呢俨然成了个地方一霸，生杀大权都攥在自己的手里。校尉的强横让西域国家越发不满，到后面新莽时期给这些小国逼急了，甚至闹出过一次杀校尉的事儿来。新莽始建国二年，也就是公元9年，王莽派这个广新公甄丰为西域太伯。当时的车师后王胥志离已经被几任汉朝官员搜刮怕了，打算投靠匈奴。结果当时的物己校尉刀护听说了这件事儿，刀护一听直接把胥志离抓起来送到西域都护府，一刀结果了性命。这下呢就惹恼了胥志离的弟弟胡兰芝。胡兰芝一气之下带着族人投降了匈奴，反过来跟匈奴一起攻击汉军。刀护派几个手下带兵平叛，结果几个手下一盘算，人家匈奴联军呐，人多势众，我们这边归了包旗没几千人，而且西域离得远，朝廷鞭长莫及，与其跟匈奴拼命，不如投降匈奴，跟着匈奴混，还能保住一命。几个人拿定主意，带着人呢，谎称匈奴大军将至，让各个壁垒派兵支援。刀护信以为真，敞开了高昌城门，结果人直接冲进了校尉府，把刀护连一家老小全都杀了。事成之后，这些叛军立刻就投降了匈奴。不过没几年，新单于上位，想巴结新莽，就把这些人当见面礼打包送了过去，最后被活活烧死在长安。 后来王莽在外交上胡搞，把西域诸国全给逼反了，整个西域乱了套，西域都护也在乱军中被杀。从此中原与西域之间经历了三通三绝，三次复设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，三次被迫撤出，直到东汉安帝延光二年，也就是公元123年，班勇带兵攻破匈奴控制下的车师，屯田柳中，才算再一次打开了西域。不过这个时候高昌已经不再处于军事前线，而是已经是一个交通要道上的重要据点，西域往来中原的商贸皆通过此处，非常富庶。东汉末年，中原又乱成一锅粥，自然呢无暇管理高昌这块地方，直到曹丕建位才重新建立起对于西域的控制，复设戊己校尉。等到司马氏取代曹氏进城位置，在西域方面没有什么变化，但是西晋刚统一没多久，先是八王之乱，乱了16年，又来一波五胡乱华，中原不得安宁，不少人逃离北方，一部分人向南过长江，还有一部分人选择向西往敦煌，甚至更远的高昌一带迁移。这个时候高昌接受了一大批中原难民，迅速发展起来。到了16国时期，高昌正式建郡，但是随后百余年，高昌反复易主，进入了一段胡汉交织时期。最早张轨建立钱粮，控制了高昌。本来张轨还有俩儿子呢，张石和张茂，都是忠于晋朝的主，但是传到第三代张俊，开始倒向匈奴人建立的后赵。而且呢，张俊穷奢极欲，老臣对此很不满，其中有一位就是驻守高昌的这个戊己校尉赵祯。赵祯气不过，直接带兵反叛，但是他小瞧了张俊的治军能力，被这个张俊呢打得一败涂地，自己被生擒。除了这个赵祯叛乱这次波折，整个高昌在钱粮五世九主76年统治下，基本上处于安宁稳定的状态，也是钱粮的命脉所在。张俊在向后赵石勒彰显钱粮实力的时候，特地派使者拿着高昌地图，带着西域诸国的使节去后赵，其实意思就是呢，由我坐镇高昌这块地界，西域呢不会有大问题。高昌和钱粮无事，但是整个中国北方当时是巨变，前赵后赵相继灭亡，前秦呢正在逐渐统一北方。等到公元376年，钱粮末主张天锡屈服于前秦大军，举国投降，高昌这旮瘩呢就被前秦统治了。前秦接手之后，做出了一项特别决定啊，任命这个杨干为高昌太守。这杨干履历本身啊没有什么独特，特别呢在于他是高昌本地出身，也就是说呢，前秦开始用高昌人治高昌，这也是高昌迈向独立的重要一步。公元381年，车师前王和鄯善王到前秦朝见，想让前秦出兵平西域。公元383年，苻坚派吕光带步兵7万、骑兵5千出征西域。只不过呢，没等吕光打出啥成果，同一年的淝水之战直接让前秦一夜之间土崩瓦解。高昌太守杨干跟着改旗易帜，投靠羌人姚长，建立的后秦。尽管杨干毫不犹豫降了后秦，但是呢，他还有一个心头大患，就是之前派出去的吕光。吕光这个人史书称忠孝方正，对前秦毫无二心，而且手握重兵，势必要威胁到自己。公元385年，吕光带着几万人平了西域，准备东还。这个时候杨干向凉州太守梁熙进言，要屯兵防备吕光，至少要控制吕光的水源，必要的时候解决他。结果呢，梁熙没听进去，啥准备都没做。杨干一看这梁熙啊，简直就是前秦的阿斗，扶不动。等吕光大军开到之后，直接举高昌全郡投降。杨熙呢优柔寡断，等到吕光兵临城下的时候，想负隅顽抗又无险可守，最后被手下背叛，死在吕光手上。吕光占领凉州之后，因为不愿意奉庶出的蒲登为主，于泰安五年，也就是公元389年建立后梁。满打满算前秦控制高昌的时间也不过14年，不过呢跟后边那几个比呢算是长的。吕光掌握高昌之后，手下有人提议说，高昌尽管地方相对中原很偏，但是呢地居险胜，战略意义重大，而且靠近胡虏，容易反叛，如果延续前秦的做法，任用当地人治理，怕是无法有效控制，应该派皇家子弟镇守高昌。吕光带兵在西域打了好几年呐，一听就懂，于是命自己的儿子吕父为镇西将军、西域大都护，坐镇高昌，统领玉门以西的军政大事。没过几年，公元397年，沮渠蒙逊反叛， 推段业为大都督凉州牧，又称段氏北凉。次年举渠蒙逊带兵攻打西郡，高昌依然很识相，顺风倒立刻归顺了段氏北凉。段氏北凉接受高昌两三年，还没捂热乎，晋昌太守唐尧叛变，推李松为凉公，建立西凉。高昌呢，自然就跟着归顺了西凉。西凉存在了22年，算这段混乱时期统治高昌最长的。但是呢，西凉首都在酒泉，到高昌的路十分难走，两边交通极其不便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昌的自治。西凉建初13年，李松卒，改元嘉兴。然而消息呢，没有第一时间传到高昌，高昌一直沿用建初年号到15年，直到两年后消息传过去，高昌才改元。可想而知两边交通有多闭塞。后来柔然兴起，西凉跟高昌的交通几乎断绝。不过由于李松在建西凉以前就是领户西湖校尉，活动中心就在高昌一带，所以李松在高昌啊名望颇高。高昌呢也一直以西凉的名义活动，没有独立。到了公元421年，沮渠蒙逊杀西凉后主，灭西凉，建立沮渠北凉。从这儿开始，高昌开始筹划自己的独立之路。有关高昌如何从一郡独立为一国，其中呢又经历了何等的坎坷，咱们下一讲再说。
更多精彩内容尽在寻迹讲堂。